阿弥陀佛，大家平安。今天算有新朋友了啊，欢迎一次。他是第二次，旁边的另外一位是第一次。
我介绍给他，
从哪里来的一个小姐，一个小姐。欢迎你们啊！有了一句话说，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卫生会他在这个会场里面，他很小，他又更加粗俗，他没有钱，没有人。那为什么大家要愿意来呢？大家一般来讲都会找到很大的会场，装满树木，而都很喜欢到那边去看去听。两位圣会他确实人也没什么多少，钱也没什么，就是也没有什么漂亮的小姐或者是其他的英俊潇洒，因为教会就不是建立在这些身上。教会最主要是两位他耶和华他帮助耶和华便借他帮助我们，就好像以前他帮助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是神特别拣选的一个民族，而这个民族他最大的一个神迹，以前如果你们有看过影片，就是所谓的出埃及记，那摩西呢这个就以色列人出了那个故事，以后带领他们到西乃山，那神颁布给他们神圣的律法，就是法典，以后他们就接受这个法典，然后带着这个法典呢，就经过了一个很危险、没有水草的一种叫做旷野的沙漠地。那几十万的军队经过这么大的这样的一种旷野，那他们吃什么？他们喝什么？要告诉你们，就是说，都是亚威这个耶和华他帮助他们，只有投靠他的帮助，不然你早早就死在那。但是这位亚威真神不是人，他也不是像一般的神，他跟以色列他建立了一种叫父子的关系。这个父子的关系是这位父亲是一个全能又是慈爱的父亲，当他的孩子虽然在这一个旷野的路上真的是很饥饿，也实在是没有什么水喝，只要他们愿意跟他们的父就是耶和华来讲来求，神都帮助他，没有水，神从旷野里面的那个磐石就出水。所以我们从出埃及记以赛亚书的63章，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我们请你再翻过来看看，就是63章的这个第7节，不要照着亚威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跟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着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世界上的神明有很多也是很仁慈，可是这种仁慈它有条件，在这里他特别强调是这一位神他施恩典给这个以色列家，他没什么条件，他只是看作他是他的孩子。世界上的这个神明，你是不是他真心疼爱的孩子？这个很少，他看不到哪一位神明把他看成他这样的一种慈爱的孩子，一直疼爱他，一直付出。世界上没有这种神明，世界上的神明只有要你去一直拜他，哎，你不拜他，反而他还是跟你算账。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七月的那个所谓的好兄弟，你不跟他拜他，他就好像流氓一样的，你要给我摆上。不摆上我就来欺负，所以世界上拜神大部分都是基于害怕，而且这种害怕是出于一种自私的害怕。我们不是说对神不要害怕，但是我们对神我们还是敬畏，我们尊敬他，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值得我们来尊敬。 就像神对待以色列人一样，让他又爱又害怕。不是光是有爱，但是爱让他更害怕。害怕的原因是出于他里面的自己，知道说他们得到的恩典这么大，他们应当来回报他。因此这边有谈到的，就是说这恩是照着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这里面讲的两个次的就是到慈爱这个词。慈爱我们一般都会联想到慈悲，一般佛教说我佛啦，慈悲啦，怎么怎么样的，这种慈悲比较属于一种怜悯的那种慈悲心肠。那我们的神有没有？也有。不过他这样的一种怜悯的这种兼爱，这种慈爱是建立在神跟以色列有立了一条很重要的，就是盟约。那么这个盟约呢，就是在西乃山神给他有个律法，亚伯圣会他是遵照的这个神的律法，我们来遵行。当时候的神善待以色列，是因为神曾经对以色列对他的列祖有过这样的一个约，说我一定会善待你的子孙，虽然你的子孙很不好，但神还是要善待他。为什么？因为我跟你们的祖先立过约。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祖先因为跟神很敬畏，很听神的话，那神就把他的福分就赐恩给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能够得到这些福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敬畏神，我们来拜真正的神，我们听他的话，我们的子孙也一样会得到福分。这是神给以色列也给我们的。因此我们虽然人死，但我们相信神不会离弃我们，只要我们听话，照着他的约去做。虽然我们暂时我们还是有软弱不足，但神会帮助我们，也会帮助我们的后代，也教我们的后代，让他们从这一个无知的当中渐渐的转回。这里又讲到神的慈爱，在第八节说他们，他说他诚然是我的百姓，他诚然，诚然就是他真的，不是假。神的百姓是真的，不是这个虚假。他拜神也是拜真的，他不是在乱拜。这样的一种真的这种百姓是不行虚假的百姓，不行虚假，这些假。神最恨的就是虚假，表面说一句话，他实际上背地在做很多不是他说的所说的话。这种内外不合一的这种虚假诡诈的以色列人不是这样的神，神也不会爱这些这样虚假，这样子搬弄是非的，那说一套那做一套。他特别强调这样的一种词，所以他说这样他就做他们的救主。所以我一生当中福音的计划，只要你向神说神实话，弟兄姐妹说诚实话，只要你想说诚实话，你有事没关系，你有困难没关系，你就是反对我没关系，请你说实话。我一生福音这个事情，我最恨人家对我背后说后面的话。虽然他说他很爱我，虽然他说很疼我，可是他不敢跟我说实话。我最恨这种人，你的爱是背离的爱情，我不接了。我一生福音的就是你真心爱我，你就是骂我都没关系，只要你是真诚的爱我。你说的虽然是我不愿意赞成的，没关系，我错了你就改。我一生朝着这方面来努力。我也希望我们今天我们做一个真的不虚假的子，我们是朝这方面来努力。因为只有撒旦魔鬼他是虚假的，说谎，他表面说好听，背后谎言，背后害人。那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拜的神，拜的神就是不虚假，这个真实。这样他就做他们的救主，是这样他救我，他拯救他帮助。今天我们跟神来祷告，不要用一种虚假的嘴唇， 你的心根本不是在这样想，哎，你的口在这样指出，神是知道的。今天如果你是真心的，你这么样，你跟他求，他就会帮助你做你的救主。甚至于他说，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有哪一个人，你在受苦受难，他竟然也在你的苦难当中里面，实际的在你他跟你在一起？那这个就父母心肠，只有父母，他看到他的儿女，就是很悖逆、很不听话，想到最后也想，他是我的儿女，我生的，我养的，我要负责。所以他跟他们一起受苦难。有那个神是这样的神啊！如果有这样的神，我这样敬拜，我就肯定你，因为他是一个信实的神，就是跟他们一起受苦的神。哎，所以我说这个贝贝啊，哎，叶啊，你现在在我们当中里面是最小的，可是你要了解，父母爱你，疼爱你，以后要听话，要好好的了解到父母的痛苦的心肠，并且他们面前的这个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怜悯救赎他们。他又强调慈爱怜悯救赎，又强调说在古时的时候常宝宝他们，怀疑他们，宝宝怀疑就等于说他是一个小婴孩，他把他看成就是一个婴孩，就是一直抱一直抱一直抱，把他看成说他就是需要保护保护保护。二十多年前我们成立了联合会，二十年以后我们又在这边请，我已经跟神祷告过一次话，不是神啊，这个教会是你建立，教会既然是属于你，所以你要亲自祷告。我不行，因为我的脾气不好，我也没有那个能力，但是我恳求你，你既然带我们出来，我们就求你祷告。那时候似乎神没有听我祷告，也没有听我祷告。回顾二十年以后，他又来了，还有来祷告，而这种祷告会一直报报进来，我们可以去的地方。从这个第十节以后，他话过一种，他讲什么？他们见了悖逆，对这样的父亲这样的爱，这样信实，这样同受苦难，这样保抱他，他们悖逆。底下说这种悖逆是足的圣灵担忧。我们用父母的关系来谈我们这位神跟我们的关系，这边说圣灵担忧，担忧就是痛苦、伤痛、一种忧愁。很少儿女为母亲、父亲忧愁，一般都是父母为儿女在忧愁。忧愁的原因都是种背影不听的话。以下我要讲的这一些都跟圣灵的担忧有关的几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记载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三十节跟三十二节。我今天不要讲什么大道，道理大家都大概都明白。我们今天的这个道理，进到所谓的一个真正的品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阶段，这是要靠我们一个人。你多听了那么多道理，但是这些道理要实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要让圣灵担忧。第一个会让圣灵担忧，他说第三十一节，苦读。苦读这个意思呢，我去查，它跟那个甜那个字，拿而米就是甜，而苦就是说马拉。他这里说一切的这个苦，一切的马拉，不要在我们当中。以色列他们出埃及第一站就是马拉，神把他们领到了这里是马拉， 这里保罗说会让这个圣灵担忧的女士马拉苦。我就在想说这个苦是应该要去掉，那照理讲神应该不会带我们来到马拉，因为这个苦的东西，好，这个要分不一样的层面来讲。就神来看，神让你走是马拉，要反过来讲，我们人不要让人家受苦。那你说神都让人受苦，我当然要让你受苦啊。所以我们在中午翻译他会说这个苦是一种毒。中午为什么要把它叫做苦毒？他可能是他了解说苦本身不说坏，神带领我们来到马拉是不是好像是不好的事情，水是苦的很难喝，那怎么活？那我们信耶稣不是多么平安吗？那今天怎么会遭遇到生活上这么困难，就是苦，那你怎么办？他们就在那边花言巧语，开始对神不喜欢了。你以前多帮助我们，到现在都不帮助，你看这个时候是吧？今天很多人花言巧语三者，他今天他会对神，对他今天他所到发现的事情，他的心就苦，他不会感谢。我要问大家，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真正能感谢神多少次？我们心里面是苦多呢，还是甜蜜多？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心，你到底有多多的这个甜蜜在你的心中发出来？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充满的是苦，你不可能说好话，你就会说苦话，吐苦水，一个吐出来。新约里面有一个，他有谈到的就是西门，圣经上说他里面充满了苦，他说苦胆苦胆，是因为他看到一个使徒彼得，他按手在人的身上，人家都受圣灵，他说嚯、哦，这圣灵的泉源那么的量大，他一看他就想要。他说你把这样的权柄给我，本来这种权柄也不是不能给，不过这种权柄是神给，神也有别的这一个他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神赐，不是用钱来给我。西门他的问题是他以钱的观念来得到这种所谓的属灵的权柄。如果换我们今天来讲，以我们自己的一种价值的一个世界上的判断，钱最重要，有钱能买到连天上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得到，这个在圣经上来讲这个叫做苦。我希望说我们在通过来慢慢了解，除掉我们心中的苦，它含带着一个世界的一个经济的一种观念价值。如果你还在这种世界的经济观，这种苦是出于撒旦，这不是出于神。你不把这种苦除掉，你仍然是在撒旦底下，圣经上称你悖逆。底下它有两个叫做恼恨跟愤怒，其实恼恨跟愤怒在原文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一个是很强烈的一个情绪叫做恼恨，一个愤怒，愤怒这个字就是在我们说的第二十六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含怒那个怒。二十六节说生气但不要犯罪，不要含怒的那个怒，就是这里的怒。那如果我们用二十六节来解释，这里有一种怒气是它会一直延续下去，这种怒气到延续到最后面日落了，它还没有停止，日落就是一天，一天还没有停止就继续下去， 那会关系到第二十七节的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这个问题。所以愤怒延续下去，一直延续下去，会给魔鬼留下不好的一个。所以很多人他是在愤怒当中做事，愤怒当中里面给魔鬼留地步，在负面当中里面让圣灵担忧。我现在67岁，我有三个孩子，我三个孩子里面我只要求他一件事情，无论你们做什么事情，和好最要紧，和好最要紧，家和万事兴。我一直在跟他们讲，无论你们发生了这么多这么多不好的事情或怎么样的当中，你们千万，如果我父亲当父母的，你看到你们儿子在那边乱，在那边愤怒的，在那边吵，父亲绝对不会高兴的，他心是很担忧的，很痛苦的。那你们这种认为自己所做的是对的，所做的是对的，对的是错的，又不改，怎么这样的？结果在不光在那边吵，又不那么和，又在那边生气，结果呢？最伤心的时候，做父母，父母只要说你们和好在一起，他就高兴了。我们天父也是一样，无论大家有什么意见，我说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什么样的错误，怎么这样的，没有你和更好，家和万事兴。我一直在强调讲这一点，神的家也是一样，而家破坏家家和的，就是一种苦毒，有恨和愤怒，这种生气，这种愤怒，搞得教会大家都不愿意来。所以这不是道理问题，这是要不要做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做让神圣灵担忧的事情，就在乎我们自己要不要好好把这个除掉。第四个，他说是嚷闹，嚷闹这个在圣经的意思是大声高声欢叫，好比说狮子吼，呼，很大的声音很声叫，还有那个乌鸦曲，嘎嘎嘎，一直很尖叫，那种大声的喊呼喊。用好的方面来讲，人跟神他可以哀叫，但他这里不是人跟神，他是人跟神，人跟人，圣灵让他很强调你不要嚷闹，不要大声讲。对我个人来讲，我从小就是大声，因为我是练声乐，有时候我讲的声音我感觉到我很平常，就像你们现在听我讲到，或许你们也感到很吃力，因为我声音很大，我就是柔和不起来。那跟我常常在一起的，其实他就会很敏感，我跟他讲话我并不是故意要讲大声，可是生来就是这样子，他会感觉到讲太大声了，我受不了。一直到我年纪大，到我年纪大了，我就发现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情，就是稍微鞭炮大声一点我就吓一跳，稍微鞭炮大叫，现在只要稍微有鞭炮我都会吓一跳。那如果旁边有一个忽然讲一声讲大声，我都会吓一跳。那我想我真的老了，我年轻人不会这样啊。那我在反思我自己，那你以前才能让人家吓一跳，那人家心脏会乱跳，你都不敢去的，是错误。人老的话他才了解，有很多是年轻人他不会了解，所以我们以年轻人的想法这是对的，以老年人的体会来讲他是错的，不是你做错，是你的表态，你的声音吓到了。真的，这点我真的要改，真的是不改不行，因为要让这个圣灵担忧的就是这个嚷闹的事情。夫妻之间呢，如果只是要用话，那我用话我用嚷闹就能够来胜过，就像刚说的以色列民，他们要把耶稣钉死，钉在十字架，连那一个审判官那一个比拉多他都不可以把他钉死，这个人没有什么罪，可是他们就很大声啊，一直叫一直叫，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哇，那么明后懒得搞滚了，他只叫后你就好，我搞滚去嘎嘎嘎嘎，你就倒了啊，比拉多好，你们要这样子，就把他拿去钉，声音 耶稣被钉到最后是因为他们的声音得了胜。难道我们的家入我们的教会是因为谁大声那谁都是就赢了吗？这是什么祈祷？如果是透过这样的大声就会赢，那你当神好了。我们今天的人就是问题就出在这里，靠大声赢不可以。在家中，在人群当中，我们怎么温柔，我们怎么小声。但是我们对神他是千万千万要大声，对祷告请你大声，但我们对人请你小声。我再讲一遍，如果今天你是用话语你就能够改变一个人，你真的是神。但我们不是神，用大声来赢人家的那是小的，不是君子。再来，毁谤跟恶毒。毁谤我们都了解，毁谤出于撒旦，因为撒旦会背后说重伤人的话，他不是一个说真实情实的话。毁谤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但我们要了解到毁谤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毁谤重伤了，这个常常是透过口，我们的口，而我们的人的口最难解，耶稣自己，人跟人之间是透过口来交通，也透过口来发表他的情绪，但也因为透过口，他造成很多不实在的话传播出去。有时候他不是故意的，但如果是故意的，那真的很糟糕，诽谤的事情。所以圣经把这种毁谤跟伤害他们连在一起，会伤害教会就是因为很多毁谤的事情。当初主耶稣他在传道，耶稣赶鬼，奉神的名赶鬼，他们这些法利赛人亵渎圣灵，所以毁谤也会有单子说对圣灵的亵渎、辱骂、侮辱。圣灵所做的工作他们看成是撒旦魔鬼的工作，耶稣就对我们说他们的话神要审判他，我们说的话做的事情如果是毁谤，神一定会审判我们。我们不要中了撒旦在我们当中里面的诡计。无论如何事情还没有很明朗之前，我们不要说，我们做千万不要说，因为人很容易用说来解决事情，但世界上很多事情是做才解决事情。毁谤的事情就是他是只说不做，所以毁谤一定要行的。这没有什么大道理，只要大家能够了解毁谤在教会当中你的破坏能力是会伤害的，最后的一切的恶毒。恶毒这个字比较特别，它是指一个很卑劣的手段，不光彩的，这跟那个毁谤也是一样，都是一种背后的辱骂，不光彩的。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一个很坦诚的实在，它是说出背后这些都要把它统统除掉。传道你怎么不讲一些比较高深的道理，讲这些这些我懂吗？我了解，我从开始到现在为止，我都是带人家来查经，我带给人的很多属灵的知识很多了，我也写很多了，可是从现在开始我要告诉大家，属灵的知识要建立在每一个人的品德上，没有一个属灵的品德，你有这些高深的知识，你只会骄傲，你只会毁坏别人。教会的建立不是建立在属灵的知识而已，这些知识必须要在属灵的这些品德上，它必须不让圣灵担忧。知识可以累积，知识可以透过时候慢慢累积，但是如果用知识跟品德的这个来彼此来作为一个对比来讲，品德比知识还要强。所以保罗他才会讲到，如果没有这些品德，
今天你就是有很神的这么深奥的这些道理，这些得救的什么等等这等等的教义，结果这些东西会让人家忽略这些事情。我本来是带领查经的，我本来要人家知道道理的，可是等我慢慢去了解到，有很多人他不应该听到这些道理，因为某种人他的那一个道理的这一个了解是建立在什么人身上，而不是在神身上。什么是建立在人身上？他没有重视他个人听道理是要干嘛，是来为他自己来听的，还是为别人听的？他没有危险到说今天所听的这些道对他有没有用处，他听的道是为别人来听，他听的道是要听完以后他来反驳你。对于这种人，我大概都不会再跟他讲，因为他不是真的因要道。当然我说的这个情况大家不要误会，我说这个是要告诉大家，如果教会没有建立在品德的这个基础上，而一下子就越过，我说这一些这个教会它会变成什么样的教会，就像跟今天的学校教育，你看今天的学校教育，你看西洋的这一个他们所谓的先进的所谓的科技的这些教育，他们认为知识就是力量，他们喊出这种口号，所以他们很会发明所谓的媒体啦、手机啦这些传播等等这些东西。他说这些东西只要你好好的教育他，让他了解了，那这种知识爆炸就会产生很大的力量，然后就能过来怎么样。那今天我们的教育也是建立在这种所谓的知识的层面上，品德的教育在今天来讲，我说的品德教育装的不是说四维八德那种品德教育，千万不要跟我讲哦，我讲的是圣经上的一个品德啊。那四维八德那是过去后的皇帝高在上对你效忠，对不对？那他说是最好的品德，那我们又不是效忠皇帝。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要的一个品德是圣经里面给我，那这种品德大家好好注意，在正面的方面上，第一个他讲的要凡事要互相恩慈相待。什么叫恩慈啊？恩慈有人解释就是说他是一个很有恩典，不过在他的原来的含义他比较强调有用处。教会当中里面彼此你能够对别人有用处，恩慈呢它原来的含义是有利益有益处，你能够对别人有用处，你被人对有益处，这就是恩慈。没有用处的没有益处讲恩慈，那是口里讲口贵，不是实的。他先讲这个，哎，这个很有益处。我们说摩西他带领以色列民过了这个旷野，以色列民对摩西怎么样我们都了解，可是我们反过来讲很奇怪的，为什么摩西怎么对他们都是很有用处，对他们都是那么好，没有水喝啊，苦啊，泡啊，他就赶快了去求告诉那神呢，就只是他就给他解决。我们今天说先知，哦，先知你说你今天你没有房屋啦，你的骨头掉了啊，先知给你帮助，这些东西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用处。然后我们教会当中里面实际上大家对他有用处，而不是对他是坏处。我不相信说教会不会建立起来，大家好好的对他有用处。请问你给教会什么用处？请问你今天给教会什么样的用处？大家想一想，先自己想一想。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怜悯 怜悯一般的伴侣都是同情心，将心比心。我最近看了大陆一个作家，他是老师，他写了一个骆驼祥子。骆驼祥子是一个在1921年很有名的一个作家，他写的当时发生的故事。他在描写一个拉车，他的一生拉车的天天都是要靠这个拉车的让他赚钱。他在描写有一个他的隔壁的一个女人，他这个女人呢是人家的女儿被人家卖出去，因为他父亲呢丧妻，他父亲也是一样的老弱，他为了要他两个小兄弟养他两个小兄弟，就把他的女儿卖给别人。买他的人买完了以后呢，结果呢又把他玩完了，又把他丢掉。他无家可归，只能又回到他的父亲这边。父亲说：“你回来的话，给我做蛋。”他说：“他说当娼妓，去战妓。”他只能靠这个。可是他们邻居的人纵然他是这样的做这种事情，他也认为不光彩，要赶他出去。尤其这个拉夫的人，他的妻子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给我出去！”你要去做这种坏事情，别到别的街区，不要来到我这一个隔壁。因为他们以前，他们以前就住在隔壁。结果那一个可怜的女人，她只能带着她的两个小孩子，小兄弟，跪在她的这个拉夫的妻子前面，跟她说：“求你可怜我们吧。”我们不是要故意做坏，我们根本没有饭吃，求你给我们饭吃。那本来很反对的那个人也实在是心里面都心动，哎呀，是的，我们那个嘴太快了，怎么可能？他才去同情了他这样的可怜的人。当然，他里面故事要继续来延续下去，总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种可怜的，值得我们同情。教会如果我们对于这些人积极的去关怀，一定有很多很多人需要我们去帮助他。把这样的一种心情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行。有时候我们感觉到说这个是污秽不好的，反而是你会因为同情心，你会接纳，我们变成是帮助。这种同情心，希望大家多有。最后我要讲是饶恕，有这种心，我们来彼此饶恕。什么是饶恕？饶恕说把它担待起来。饶恕有担待的意思。今天饶恕人，你是有自己的荣耀，你能够饶恕人家的错误，你宽容人家的过失，你是自己的荣耀。为什么？因为能够像神那样的饶恕人很少，很多人会记恨，很多人会记恨，记得一生，就因为他某某人在什么时候给我讲一句坏话，好可怕！就因为那句话他记到，他不饶恕，那句话永远绑住他一生。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在一起我们没有饶恕？如果都不能饶恕，像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算什么基督徒？我们希望能够求饶恕。当对方表示他真的是错误，我们也愿意像基督一样的接纳，担待他的错。就是他一天77次，我们也是一天77次，完全的来担待他的错。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情，我们不会怕撒旦有工作在我们当中。我说错了，前面六个负面的是撒旦能工作，我说后面三个是圣灵能工作。圣经已经清楚告诉我，不要什么指示， 圣经的指示就是指示，圣经清楚的说话，我们就照做就好了。还有什么好什么神迹，什么特别的异能，什么特别的启示，哦，那我才知道神要帮我做什么。神不是做错事情，神只要你照他的话去做就好。我讲这样的话是我最近的体会，跟你们大家包含，我不是在说你们哦，我是在回顾我自己。这么多年来，我因为让圣人担忧，所以我到现在为止还是真的是不行，请大家能够帮，请大家也能够因着我这样的一个错误的问题，大家不要重犯，大家好好把这种问题把它解决，你们以后会比我更好，也能要不一起。
我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谈今天冯大所讲的内容。就刚才就冯大所讲，圣经会有很多的字语来解释到底我们应该要做跟我们不应该做。但是有时候因为这些字语有时候会让我们搞不清楚到底这些意义在哪里。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说苦毒啦、恼恨啦、愤怒啦、喧嚷啦、诽谤啦、邪恶啦，这些很多，其实圣经还有很多更多的字，更多的字。那有时候我们要搞懂这些字，确实比较难。但是圣经它会用的那种方式来教我们，它用比较简单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做圣经来讲，他们是有农业社会。农业社会一个最明显就是东西可不可以吃啊？有吃的可以吃的可以用的，那就是好啊。不能够吃的会死掉的啊，会伤害的，那就不好。它用这个东西来跟人分别，因为用这种分别，所以他就会谈到说，那圣经上他会用这种方式说。会让人活起来，会带来生命的，那就是好；会让人家死的，好、哦，会带来死亡的，那就是不好。他用这种方式来，最简单的方式来让我们去知道神要的是什么，而神不要的是什么。那其实所有这个东西哈、哦，这是比较生活化的。让我们知道神喜欢的是什么，神不喜欢的是什么，神要我们是做什么，那神不要我们做什么。那什么叫做生命会活？那什么叫生命会有什么东西会让人的生命会死？那当然就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的表现。刚才谈到我讲到我说啊，到底为什么会圣灵会担忧这种事情会发生？它的内在的原因在哪里？其实就圣经上那个，第一个就是往往是因为利害关系。然后我们到种田，今天我种了这一块田，你在我旁边种了另外一块田。那我们其实到农家去的时候，如果说我跟他不合，跟我隔壁这个不合的话，我就非常斤斤计较。我们的交界处的时候，你会不会亲过我，或者说我会去亲你？所以那个交界就很重要，啊、哦，那彼此的交界，你不要亲过我来这边，我不要去亲你的，那就是利害的关系。如果利害有关系，那这个就很难去住。所以在我们实际上教会里面来讲，什么叫利害关系？简单来讲，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没有我们一般的民间的那种酒的呀？我们教会充满种族的东西，有的教会会这样啊、哦，就是说我们合会、
互助会、
互助会、
互助会
啊、哦， 那这种母父智慧，就是说啊，今天我们应该都知道啊，也应该民间有人都会知道这种母父智慧，对吧？我们今天标一万块，但是别人一个啊，标到最后那个人就拿不到。所以教会不做这种母父智慧，啊，教会做什么？啊，但是我真的是没钱了，我怎么办？叫圣灵来解释，直接帮助，我能够帮助的，我们就直接帮助。它是用一种帮助，而不是一种啊用标会使互助会使。今天的这个谁欠钱啊，谁就去标标来，就是他就能够帮助他一下。那这种东西很容易出问题，所以圣经上用的一个原则说，不是用厉害关系。如果用标会的标会，就会有厉害关系，因为会有利息的多跟少，这种厉害关系。那圣经上用什么厉害关系？那这种利害关系就是你拿掉的话，你就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就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没有这种东西，但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东西就没有其他问题了。有，其实人的最大的问题还不在是钱不得已，而是说我没有被尊重，我有没有被独立起来。你在看到我这个人是我是一个独立人，所以我今天我所说我所做的别人没在听，别人愿不愿意接受，那个人的每个人的自我是靠着这个东西被建立起来。所以我说生命是生命，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一个独立的，而这个独立的人是被另外其他独立的人所看到、所接受、所尊重。但是往往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常常不是这样的。很多比较弱势的人，他就会被人家忽视，认为他说的没有道理，或者说他说道理的时候说不清楚，或者说他有一些他做不出来的，一般人都可以做，他就做不出来。可是这样的人呢，他的经常被尊重，或者说他这个教会应该有什么好的他发表了，就大家就否认他，就否认他说啊他这个东西不好，东西这样的问题就产生。很多问题是这样的，是人跟人之间的交往中间，我所提出来的，哎，我认为是好啊，我是帮助大家的啊，就被否认了。苦读就是这样出来的，不被尊重，会被恼怒，是这样出来的。是因为个体本身这个人不被人家尊重，啊，他就不足，他在这个团体里面他活不下来，他不活下来怎么样？如果一个好的心态的人，他就会自我反省，或者说他会去好好的进行思考，为什么不被人家接受，这是正面的。啊，当然也有反面的会产生的，说今天你们看不起我，啊，今天我做了什么事情，你们觉得不好，我没有达到你们的标准，你们就排斥我，啊，这个就会有负面的东西。圣灵会担忧，就是在担忧这些负面的感情东西出来。照讲，有神的生命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应该正面思考。我们都应该是正面思考，但是圣灵就是会知道我们人有个人的软弱，没有一个人是永远是光明的那一面，没有，今天找不到，人都有他内在的阴暗的那一面，而内在的阴暗那一面如何去克服他，不要让他来影响我们，就不懂我们人的情绪，我们会高高低低。啊，不要让我们的情绪去影响你的生命，这个是常常是很难在我们的人生中很难去真正是赢过来的。这个教不来，这个是不是有知识能够教的？所以我那天跟传道讲说，生命那个知识可以教，啊，生命呢不能教，生命教不出来。就像你的孩子，你可以生一个孩子， 但是你不能，你没办法用教教出一个孩子，你教不出来的。做父母都知道，我们不能够教一个东西，把它教到他只有一个孩子，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你只能够用生，用生出来，用怀孕之苦把它生出来。那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教会，我们不是用传授，而是用真正的生命感受去了解到每一个个体，而我们让这位拥有创造生命的那位神在我们中间，他觉得哎，他确实，他觉得他可以称作我们的神啊。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我们来唱这个，对，请我们拿这个，这边来，唱125首。